重你，因为你是慈爱、公义、全能、圣洁的上帝，因为你是全能的造物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因为你是我们的安慰，因为你是我们的诗歌。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你的道途义哉成哉，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赦免我们许多的罪，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求你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方向，你是我们的坐标，你是爱我们的上帝。求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讲启示录第二十七第十四章的十四节到第十五章的第八节，我们题目是神的大怒，羔羊的歌，副标题是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那我们今天会经文里面会讲到神的公义，还有上帝的审判，这都是和上帝的荣耀连在一起的神的一些属性，而且神的荣耀呢与我们生命的成长也非常的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的经文来继续的探讨我们基督徒怎样在基督里面成长。对不起，基督徒的成长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大概我们知道圣经或者上帝给了教会三个很重要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持守真道，因为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是教会的第一个使命。第二个使命就是要成全圣徒，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和十三节说，教会就是要成全圣徒，在圣灵所赐的恩赐里面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可以在真道上合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长成基督的样式。那第三个我们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就是广传福音。我们上个星期也讲了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成长，我们怎样能够成全圣徒。我大概总结一下，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讲了两点。那第一点就是属灵的操练，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随从圣灵，第三点就是神的荣耀。那属灵的操练和随从圣灵主要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我们人的责任来看，我们基督徒怎样追求在基督里的成长。那神的荣耀是从神的恩典的角度，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基督徒怎样在基督里面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基本上可以涵盖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最根本的三件事情，就是属灵的操练、随从圣灵、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大概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常规性的，另外一个是非常规性的。常规性的就是包括读经、祷告、奉献、侍奉、受洗和聚会啊，这是基督徒经常要去做的。那另外就是非常规性的，我们可能在特别的时间里面，我们需要进食、需要独处、需要沉默、需要默想、需要吃苦、需要认罪啊，这是非常规性的属灵的操练啊，这都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去做的。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已经受洗了，还没有开始进行一些常规性的属灵操练的话，我觉得这些是我们需要开始的，像读经、祷告、聚会、侍奉和奉献，因为是很基本很基本的。我们的信仰远远不止于此，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话，我们的生命肯定不会成长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的话，圣经上说并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才能够进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我们的生命不会成长，很有可能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那遵行天父旨意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开始一些基本的属灵的操练，就像小孩子吃饭一样，如果他要成长的话，他一定要吃奶，他一定要有营养。像这些属灵的操练，就是属灵的操练就是恩典的管道，让我们借着这些操练可以进入上帝的同在和恩典，可以亲近神，可以让上帝的救恩，可以让圣灵的大能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做的话，我在 基督里面，作为一个牧师的责任，我奉劝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做些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基本的读经啊、祷告、聚会、侍奉、奉献。好，我们每天可以抽上不一定那么多，10分钟或者15分钟，我们开始操练啊、读经祷告啊，这是我们成全圣徒或者基督徒成长的第一步哈，很基本、很简单又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属灵的操练。那第二步，那就是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随从圣灵，随从圣灵。好，我大概总结了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可能讲的比较多哈，我大概总结了这么三步哈。第一步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个真相，那就是我是一个全然败坏，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的人。好，我们讲全然败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哈，不说我这个人或者他这个人就坏到就是没有一点点良善，不是这个意思啊，而说这个人在本质上他是与神为敌的，在本质上是全然败坏的，在本质上靠着他自己是不能够战胜罪的。所以这个地方指的不是行为，人在行为上多多少少都有些良善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被造的，人有良心，人有道德性，但是我们从本质上讲，我是与神隔绝的，我是全然败坏的。如果环境许可，我要多坏就会有多坏。我再说一遍哈，如果环境许可，我要多坏就有可能有多坏，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的行为可能还没有表现出那么坏来，所以这就是全然败坏。所以说在罪恶里面我是死的，我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上帝完全的良善，所以这就是全然败坏。它是指的本质，是指的一种诠释，是指的罪对我们奴役的一种程度，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的程度。这就像一个癌症一样，一个癌症病人他刚开始有癌症的时候可能看上去很健康，他依然可以打网球，依然可以游泳，依然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癌细胞在扩散，如果没有加以医治的话，等这个癌细胞很扩散的时候他就无药可救了。所以每一个人从我们的本质上讲，我们都得了一种癌症，这就是我们的罪性，这就是我们的罪性，这个罪性是全然败坏，没有良善的，要有可能有多坏就有多坏，虽然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一定表现出来，这是真相哈。那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我们成圣的一个起点，因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还要靠自己，还要立志行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叫真理，那真理和真相有什么区别呢？就真相它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真理就是我们不一定看得见，不一定感觉得到，但是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就相信，这是真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我们感觉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我们感觉是太阳围着地球转是吧，那我们认为是什么，我们认为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认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是不是啊？我们认为，我们的认为和我们的感觉是相反的。那我为什么这么坚定的认为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告诉我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是地球围着太阳转。看到没？这就是一个真理。就当别人把这个真理告诉我的时候，如果我有信心的话，我就相信，坚定的相信这一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周围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电磁波，有很多的电波，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我们为什么相信它有呢？因为我们通过手机，通过收音机，通过很多东西可以知道它的存在，所以通过这个技术我就知道它的存在，所以说我的认为就超越了我的感觉，我借着科学或者技术给我的真理，我相信了这个事实。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死了又活了，这也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事实，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真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不一定感觉到，比如说我信主和不信主哈，我的太太今天信主了受洗了，然后明天好，我没有感觉她经过一个死和活的过程，她还是一样的人嘛，今天是我的太太，明天也是我的太太，好，我没有看出她有任何改变来，那这是我的感觉哈，这是我的感觉，就像我感觉太阳围着地球转一样，这是我的感觉。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认罪悔改相信基督耶稣的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每一个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已经受洗归入他的死，而且和他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上帝这样告诉我们。虽然我感觉和这个事实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圣经的话，相信天父的话，相信上帝的话。我的的确确已经死了，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人，现在是一个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我不再是罪的奴仆，我已经是义的奴仆。所以这就是一个真理。我以前和亚当在里面就同死了，但是我因着基督的拯救，我现在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所以这是一个真理。所以前面是一个真相，全然败坏，没有良善。真理就是说我这个全然败坏没有良善的这个老我，他已经死了，他已经不束缚我了，我已经不是他的奴隶了。所以这是一个真理。那第三步除了真相和真理之外，那就是道路。我要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所以说随从圣灵，我们可以概括成的三步。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相，这个真相的认识是通过立志行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屡战屡败的这个失败当中我不得不接纳的这么一个事实，这是我的经历。真理就是上帝的话告诉我我已经死了，这个要超越我的感觉。第三个就是我具体该怎么做呢，就是要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就上个星期我们也画了，我们人在认识基督之前是在罪里面的，是在下面的。那我们有心中为善的律，但是当我们心中为善的时候呢，恶就与我同在，因为有一个肢体中犯罪的律，也就是罪和死的律。就像说我想去读经祷告，好，我想去安排一段时间，好像我越想去读经祷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阻力越大，就是靠我自己是不可以的，就心中为善的时候便有罪与我同在。我越不想发脾气，我发现就我越容易发脾气，所以就是我心中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是我们信主之前受罪控制、受罪奴役的一个状态。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现在可以重新站在起跑线上做一个公正的选择。我现在可以选择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肉体，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顺从圣灵的律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新生，首先是地位上的一个改变，我们不见得能够感觉得到，但是圣经告诉我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另外一个就是道路上的选择，我要选择圣灵还是选择肉体，我要随从圣灵还是要随从肉体。我们讲了随从圣灵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颗寻求渴慕的心，我现在不再是立志为善，而是要随从圣灵。我又存着一颗寻求渴慕的心来求圣灵来帮助我，这是寻求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识别，那第三步就是顺服。好，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哈，如果我们去寻求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地感受到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因为当我们去寻求的时候，神如果把他的荣耀启示给我们，我们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光明，它是外来的，它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我里面是没有这种光明的。那有一种爱也不是来自我自己的，这个爱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我里面没有这个爱，这是外来的，这是圣灵放在我的心里面的。那有一种宽恕也不是来自我自己的，那是上帝，那是圣灵赐给我的。有一种智慧也不是来自我自己的，那是来自上帝，那是外来的一种智慧。所以有一种喜乐也不是从我自己而来，那是从外面而来。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宽恕，有一种理解，有一种光明，有一种喜乐，这些东西不是从我而来，而是从外面而来，而是从里面上帝借着圣灵赐给我的。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非常直接的，非常明显的，不可否认的圣灵的带领。那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但是讲到这里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永永远远的不犯罪了呢？我们就可以一直就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了呢？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就可以一帆风顺了呢？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虽然圣灵的力量也很大，但是我们罪性的这个事实也是很大的，还是会对我们说话，我们的肉体。所以说我们所做的就是要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交战，就是圣灵与肉体的交战。这加拉太书里面讲的比较清楚啊，第五章第16节到第18节。好，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好吧？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好，谢谢大家哈，请坐。这边我们就看到，虽然我们要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但是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圣灵和肉体的征战。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操练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所以这边的征战和前面我们所看到的罗马书第七章的征战是不一样的。罗马书第七章的征战是人的良心道德性和我们肉体的征战。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哈，良心和道德性它已经被罪污染和控制了。所以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在这样一个事实面前，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很基本的现实，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说当我们在良心道德性和肉体的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是胜利少失败多的一种状态。当然在有些时候我们会得胜的，人有时候会战胜自己的罪，靠着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性做一些好事，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基本上讲，我们是受罪恶的捆绑和控制，我们的良心和道德性并不能够战胜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罪性。那圣灵和肉体的交战呢，虽然也会有失败，但是理想上讲，我们应当向着这么一个趋势前进，我们的得胜是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失败是越来越少的。所以这是这两个征战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两个征战可能在我们的感受里面也很难区分，但是基督徒就是我们所做的就是不要立志行善，那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的志向、我们的良心、我们的道德性已经被罪给污染和控制了，我们只能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我们身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目前我们的身上，基督徒身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唯一没有被罪所污染的东西，那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只有靠着这样的圣灵，我们才有可能战胜我们的肉体。所以说我们回顾一下，我们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圣灵和肉体的征战。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随从肉体，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应当是向着这么一个方向前进，我们应当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但是从总体上讲，我们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道路，它不是一蹴而就，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会经历软弱，我们会经历跌倒，这是一生的过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我今天顺服了，我不能保证明天我就一定能够顺服。所以它不是一蹴而就，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一劳永逸。所以说我们仔细去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罗马书在八章差不多十六节之前讲了很多关于基督徒得胜的真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用他儿子伟大的代价救我这样一个全然败坏的人脱离罪恶，成为他的儿女。但是最后罗马书就开始讲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跌倒，因为这依然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生命的一部分。罗马书里面就大概讲了这么几点。第一个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我们的救恩目前还在一个过程当中，救恩最终的完成是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盼望。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带导，还有神的主权，还有基督的带导。那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主权。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当我们回归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这个益处就是长成基督的样式，成为他儿子的模样。就像说我有一次 有时候会出去会借 GPS 一样，那 GPS 我发现就有一个好处，我无论走错了多少次，无论走了错了 多大多远， GPS 它都可以重新开始，它都可以重新开始。我只要我的方向是确定的，我只要给他一个方向，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可以重新开始。所以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基督徒虽然有软弱，虽然有跌倒，但是只要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向着我们的方向来迈进。所以这就是我们怎样来面对 我们的软弱。那除了属灵的操练，随从圣灵之外，成全圣徒的第三点就是神的荣耀。那我们乍一听好像觉得神的荣耀哈给我们的成圣没有太多关系，但是神的荣耀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真理，就是我们的成圣从始到终都是上帝的恩典，从始到终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为什么会渴慕上帝？我们为什么会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我们为什么去追求？我们为什么会认罪悔改？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借着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面把他的荣耀显明给我们。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是不可能追随我们的上帝的。所以说上帝的荣耀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经历上帝的荣耀，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那到底什么是上帝的荣耀？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定义哈简单的讲一下。上帝的荣耀是和上帝的圣洁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一个概念。我们经常说上帝是圣哉圣哉圣哉，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是圣的。那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圣洁？我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圣洁？当我们说上帝是圣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就是 God is holy。 我们一般想到圣洁的时候还是指行为哈，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圣洁的时候，首先是指的地位，首先是指的地位，对上帝也是如此。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首先是指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崇高尊贵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一切的来源归宿和本体。用一句英文来讲，就是 No one like him， 又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圣的，其他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给他相比啊，这是他的地位，他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属性的总和，他属性的总和，属性包括良善和全能，那良善可以包括公义和慈爱，而且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全能是完美的，是完美的，可能我们很难去想象的，我们只能去捕捉一下。因为有一段时间有位牧道友他要受洗，我当时问他你为什么要受洗，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乐于助人，他很有爱心。我的确据我了解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乐于助人，性格温良，温文尔雅。那为什么我说你信耶稣呢？你这么好的一个人。他说直到我认识了上帝的好，上帝的良善，上帝的慈爱之后，我才知道我的那些慈爱根本是微不足道的。那我的良善，我的公义，我的慈爱给基督耶稣的良善公义和慈爱是没法比的，所以他就要受洗了。所以说圣洁就是上帝地位和属性的总和和完美，良善公义慈爱和全能，这是圣洁 Holiness。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会说我是圣洁的，或者我们是圣洁的，或者说我们是圣徒，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圣经上也说我们要追求圣洁嘛，圣经上说我们是圣徒嘛，这是什么意思呢？ follower 是吧？跟从者，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follower就是说当圣经上说我们基督徒是圣徒是圣洁的时候，那第一个当然还是指的地位，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的 ownership 我们的归属是属于神的啊，这是我们的地位。所以圣经里面的圣徒都是复数啊，没有说哪一个人是圣徒，而说这一部分人教会是圣徒，是属于神的。另外一个从生活的实际上讲，就是刚才有位弟兄所讲的是 follower， 我们要符合上帝的心意，我们要顺服神，这就是圣洁。说圣洁并不是说我有多么高尚，好，我有多么崇高，好，我有多么曲高和寡，我有多么与众不同，那不是圣洁。圣经里面的圣洁是要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属性，合乎神的公义和慈爱，合乎圣经的原则，那这就是圣洁。所以我们的圣洁第一个也是指的地位，我们是属于神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属性。那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呢？那荣耀就是这些属性的彰显。当圣经里面讲到荣耀的时候，一般就是这些属性彰显出来了。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神是无处不在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但是我现在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呢？ 没有感觉到，是不是？有人可能感觉到了，感谢主。那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就是神的属性它是隐藏的。当我们在一些特别的环境里面，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经历到了，甚至我们真的是好像是看见了神的圣洁，那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它很侧重于神的属性的彰显，这是神的荣耀。那另外神的荣耀要和神的同在连在一起，这在以西结书里面比较明显，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一步一步，也就是神的同在一步一步的离开了以色列人的圣殿，因为他们背逆神，所以这就是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神的公义。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往往是和神的公义连在一起的。神的公义是神的荣耀和神的圣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很基本的信息。虽然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觉得很简单，但是整个的 overall 的 message， 整个的经文给我们的就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已经来临，所以这就是神的荣耀的一个彰显。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14章的14节到20节哈，我们上个星期没有讲，我们大概简单过一下。14节和16节是讲了一位像人子的，带着金冠冕的，拿着快镰刀的。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就是基督哈，他来收割庄稼。那收割庄稼在圣经里面，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往往是指福音的广传。但是在这里呢，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是指我们的被提。就耶稣基督有可能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来两次。第一次来是接信徒进天国，然后经过审判以后，再第二次来审判每一个人。这个很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节和17节，大家可以查一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的16节和17节，还有马太福音的24章31节，马可福音的13章27节，都讲到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面要把他的选民从东从西从南从北给召聚了来。那我个人的理解就很符合这边的经文，我们以后会重点的讨论。这是14章的14节到16节。那17节和20节呢，很明显的是指神的审判啊，这就是15章16章17章18章甚至到19章要讲的内容啊。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哈，你看20节讲的那个血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六百里。大概一个马的脚踝有多高我不知道，大概有这么高吧，有这么高吧，600里哈。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以前描写战争的场面哈，像这个赤壁之战了什么之类的，都是血流成河哈，大概就是那么一个状况，是很可怕的一个神的审判的一个图画。哎，这是14章的17节到20节，是讲了一个审判，所以这个也很承接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内容，两种的选择、两种的道路和两种的命运。那我们现在看15章的1节到8节，那这边就讲的七灾了。那七灾是通过七碗来实现的，我们讲的先有七印，后有七号，然后有七碗。那这个审判的力度也是越来越加深的。那后来一开始是没有伤亡的，这是苦难战争，然后是三分之一，我们会看到七灾的时候等于是全部的死亡。那在七灾以后呢，又看到有一个玻璃海，那玻璃海上面呢站了一些很多的人，那这些人就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唱仆人摩西的和羔羊的歌。那这个地方是赞美上帝的审判，这是赞美上帝的审判。主神全能者啊，你都作为大灾七灾，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只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第5节到第8节呢，就讲了这个存法柜的殿开了，啊，这个殿哈，我在读的时候，我想不能给旧约里面的殿连在一起。殿的实质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也就是说，这天使是上帝所拆出来的。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讲到法柜呢？法柜往往是和上帝的公义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时候上帝要施行审判了。这边后来讲到神的荣耀和能力，像我们刚才讲的，殿中充满了烟。没有人能进这殿，只等到那掌七碗的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所以这边这个经文哈，我们读起来并不是很难解释的经文，总体的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能力。 那我们读这几段经文可能觉得哈，上帝的荣耀给我的成圣，给我的生命的成长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现在就接着另外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来探讨一下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我们可以实事求是的想，如果一个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过对上帝荣耀的经历的话，我们相信他的生命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基本上是没有的。上帝的荣耀的显明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不可或缺、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一环。好，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好，谢谢大家，请坐。啊，这段经文不是那么的长，但是给我们基督徒哈很好的一个成圣的道路。这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为什么说要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呢？因为这边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乌西王崩的那年。咱们中文可能叫轰哈，或者崩，一般讲的皇上的去世。乌西王崩的那年。那乌西王、乌西亚王是谁呢？那乌西亚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在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都讲到，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亚撒利亚，他登基的时候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大概是公元前792年到740年。那除了他基本上是晚节不保之外，从总体上看，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在他统治的时候应当是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四面安宁、人民安居乐业。但是这样一个王崩了，就是去世了。所以这对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或者当时的先知以赛亚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神荣耀的一个起点。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危机，我们要经历神所预备的危机。我们想到危机的时候，大概可以分两个方面哈，一个是生活的或者是属世的危机，比如说我的工作丢了，那这是不是危机呢？这是危机，是不是啊？我的身体生疾病了，那这也是危机。我的夫妻关系可能不是那样的美好了，那也是危机。我们教会里面前段时间和 Constant 可能在使用他们的 facility 的时候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那他们有可能会把我们赶出来，那这也是危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危机啊，这是生活和属世的危机。但是另外一种危机就是属灵的危机。那属灵的危机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可能出现了问题，可能出现了问题。我是觉得属灵的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有属灵的危机，举个很简单，我现在工作顺利啊，家庭和睦，儿子也上了很好的大学，我一帆风顺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危机。但是实际上我可能有最大的危机，我因为这样的风顺，我可能对神的爱、 对神的渴慕没有像以前那样了，我可能开始依靠自己了，所以这就是属灵的危机。所以人最大的危机不是属世的危机，而是属灵的危机。我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所以作为一个先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那以赛亚他感受到了这个危机。他有可能看到以色列人以前的时候仰望乌西亚王太多了，那现在这个王去世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这是一个属世的危机，也是一个属灵的危机。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寻求我们的上帝，怎么来依靠我们的上帝？那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进入了上帝的圣殿。啊，这一步非常的重要哈，就在看见荣耀之前，我们要先进入上帝的圣殿，也就是我们要先来到上帝的同在面前。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处理我们的危机。当然人有应当尽的责任，这一点我们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以赛亚来讲，就是要进入上帝的圣殿。所以他在这个危机里面，他就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在这个危机里面突然意识到，哦，原来还有一位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在掌管一切。虽然那个王很好很好，国泰民安，但是他崩了。但有一位王，他有一位更高的王，他是永远不死的，那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就像诗篇二十九篇所讲的那样，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的一个预备。我相信我们对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一个慕道友他刚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如果他比较顺利，我们的经验是比较难传的。但是如果他经历了一些危机，无论是他的工作还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家庭，碰见了一些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给他传福音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人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中是不容易寻求神，不容易看见上帝的荣耀的。那我以前听过一个弟兄讲，这位弟兄他是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的，那他的太太是在外面上班的。他说有一段时间他的太太就好像那段时间就很特别，总是找他的茬啊，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回来就给他发火。他到了有一天他就觉得他实在是不能忍受了，他说等他回来我要好好的还击一下，我要好好的给他发发脾气。但是非常感谢神的是，他这个时候就来到了圣殿，或者来到了上帝的面前祷告。在祷告里面，上帝的荣耀向他开启，他看到自己在上帝的荣耀面前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人，是一个罪人。所以在上帝的这种荣耀的显示和基督里面的接纳面前，他开始认识到他要接纳他的太太，正如主接纳了他一样，他也要接纳他的太太。所以他太太回家的时候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苦脸，不再是一个发火的脸，乃是一个阳光满面的脸。所以他的太太就很奇怪啊，说怎么一回事，你今天好像和昨天和前天不一样。他说我今天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否则我们今天就要大干一场。所以人在危机中就比较容易经历或者看见寻求上帝的荣耀。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经验，有的弟兄或者姐妹好像我们用很多的办法来想帮助他们在基督里面成长，读经祷告或者侍奉或者追求或者爱主或者顺服主，在生活方面好像总是觉得无能为力，气效甚微。但是有一天突然他的工作没有了，他感到了危机，他开始寻求神。那过了这段时间他的工作找到了，但是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生命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啊，这是第一步哈。我们这是看见上帝来掌权，这上帝的荣耀更是彰显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撒拉弗上面。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撒拉弗应当是一种很特殊的天使， 萨拉夫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这一次，大家要知道，就萨拉夫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这一次，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圣经里面我们看的时候，大概有两类的天使，那一类大概我们可以叫萨拉夫，那另外一类是基路伯。基路伯在圣经里面大概出现过68次，那最早是在创世纪第三章24节。那萨拉夫和基路伯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般来讲，基路伯是执行上帝的公义和审判的，那萨拉夫是执行对上帝的侍奉和敬拜的，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就萨拉夫是对上帝敬拜，在上帝的面前侍奉上帝的，那基路伯他可能是要出去执行上帝公义的审判，就像这个地方一样，创世纪第三章24节，就说神和人等于是隔绝，人不能够到神那里去了，那这个隔绝就是由基路伯这样的天使来完成的。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罪与上帝隔绝。那基路伯更详细的描写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十章，是有四个翅膀，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基路伯哈，有四个翅膀，四个脸面，人、狮、牛、鹰。那圣经里面出现最多的基路伯呢，是约柜上面的基路伯。从出埃及记开始，约柜上面是施恩座，施恩座的两头就是基路伯，基路伯要张开两个翅膀遮掩施恩座，这样对着。所以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出现最多的基路伯的背景都是约柜上面的基路伯，所以它是代表了上帝的公义，代表了上帝的公义。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上帝的爱或者是恩典，如果要临到我们的话，一定要先满足他的公义。如果上帝的公义没有得到满足的话，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是不可能临到我们的。那有一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的哈，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边好像有一个不太合拍的一个字，就是公义。按照下面来讲，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地方应当讲到的是神的慈爱啊，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他才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讲到公义呢？所以这边就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上帝的一个属性和作为，就上帝的赦免、上帝的爱，如果临到我们的话，一定要先满足我们的公义。那这个公义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当然我们经常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是想到耶稣的爱，这是我们想的比较多的。那耶稣的爱当然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是我们一生思考不透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一无所有，他没有了公民权，没有了人格，没有了名声，没有了衣服。但是大家想过没有，盯他的那些人大概是些什么人？那是他的敌人吗？我们在读哈圣经的时候，或者在看一些 DVD 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他一生做了很多哈，我们叫好事哈，很多很多的好事，他医治了很多的人，一次五饼二鱼大概喂饱了5000人，如果加上老婆孩子的话大概20000人，另外一次是4000人，那如果再加上老婆孩子差不多也20000人。所以说我们大概想一想，盯他的那些人、打他的那些人、骂他的那些人、扎他的那些人，很多人是什么人？很多人是被耶稣爱过的人，很多人是被耶稣爱过的人。这些爱过的人现在不仅仅是没有，不要说走得远远的，不要说这个不理耶稣的，而且是要恩将仇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他们不晓得。”所以这就是基督的爱。那基督的爱不是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而是爱那些恨我们的人；不是爱我们的朋友，而是爱我们的敌人；不是爱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而是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不是爱那些安慰我们的人，而是爱那些攻击我们的人；不是爱我们那些说我们好的人，而是爱那些骂我们的人；不是爱那些赞美我们的人，而是爱那些毁谤我们的人；不是爱义人，乃是爱罪人。 啊，这就是基督的爱。基督曾经爱他们，医治他们，给他们饭吃，最后他们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基督恰恰是为这些钉他的人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的爱，这就是基督的爱。当然基督的爱我们经常想，我们一生他的长阔高深高深我们可能是思考不透的，但是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就看到上帝借着基督的爱的表达实现了他的公义。因为他实现了他的公义，基督的爱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基督的赦免才能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说十字架就是施恩座，在施恩座上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公义和他慈爱的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基路伯就是执行上帝公义的这样的天使，但是撒拉弗呢，撒拉弗他是敬拜和侍奉上帝的。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光遍满全地。这边我们就看到撒拉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有两个翅膀遮什么，遮脸是吧，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那这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我们可以读的时候就这么读过去了，但是我还是比较认同目前有人是这么解释的，遮脸就是要遮住自己的荣耀，那遮脚就是要遮住自己的劳苦，飞翔就是代表对上帝的敬拜和侍奉。也就是说如果有六个翅膀的话，要有四个翅膀来处理我和上帝的关系，另外两个翅膀才是对上帝的侍奉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遮住我自己呢？我用六个翅膀飞不是飞得更快吗？为什么呀？因为上帝是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在他面前连最高阶的天使也不算为圣洁，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所以当我们去侍奉神的时候，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侍奉的是一位圣哉圣哉圣哉的上帝，我们侍奉的是一位圣哉圣哉圣哉的上帝。如果我的侍奉让别人觉得我很厉害我很牛的话，那我的侍奉就失败了，我要遮住我自己的脸。如果我的侍奉让别人觉得我有多劳苦我有多劳苦我有多劳苦，那样我的侍奉就失败了。所以说我们用四个翅膀的力气或者三分之二的力气来处理好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侍奉的关键和基础不是我们的劳苦，不是我们自己，乃是要面对这位圣哉圣哉圣哉的上帝，我们要随从他的心意，我们的侍奉才有意义，我们的侍奉才有意义。所以启示录里面我们讲到了四个活物，很有可能是撒拉弗或者比撒拉弗更高阶的天使，因为他同时具有基路伯和撒拉弗的特征，他的脸面像基路伯，他的翅膀像撒拉弗，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但是按照他的功能和使命来讲，他更像撒拉弗，因为他是侍奉和敬拜上帝的，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位圣哉的上帝面前，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圣洁，我们更要在神的荣耀中认罪悔改，看到自己的污秽。因为以赛亚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厌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好，我相信无论是慕道友还是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愿望，我们想眼见，我们想看见我们的上帝。但是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如果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一个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不能看见上帝的，我是不能看见上帝的。所以这边我读一段话啊，说面对这位圣哉圣哉圣哉的上帝，我相信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在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都应当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口圣洁吗？我的思想圣洁吗？我的手圣洁吗？我的心圣洁吗？我的行为圣洁吗？我树立钱财的事情圣洁吗？我夫妻的关系圣洁吗？ 也就是这些方方面面，我有没有符合上帝的心意？那我在教会的侍奉圣洁吗？这是一个生死的大事，因为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不是说我生病了，不是说我感觉不好了，而是我灭亡了，我要死掉了。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呢，就是拿达和亚比户的例子。在利未记的第九章的最后，我们就看到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那祭的规定也规定好了，然后圣殿是会幕也建立起来了，那祭司也按牧了。那这个时候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啊，这是非常好的，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也伏伏在地，非常的欢呼，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读到这里会想到的事情，但是可能会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绳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于是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好，我们读到这里会吓一跳哈，我们读到这里会吓一跳哈。这边首先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死，因为他们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他就违背了一个圣洁的原则，那火就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啊，不是说说笑话的事情，那是生死的大事。当然并不是每一次我们这样来得罪上帝的圣洁，上帝都会让我们死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圣在的上帝。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的严厉呢？因为这个时候敬拜才刚刚开始，如果这个时候就乱掉的话，以后就肯定就都乱掉了。所以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但在后面我们也应当这样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可能没有这么对待我，但是我要知道我如果冒犯了上帝的圣洁的话，我所犯的是死罪，因为我侍奉的是一位圣哉圣哉圣哉的上帝。所以这是第二步，第一步是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第二步是在神的荣耀中认罪悔改，第三步就是在认罪悔改中蒙神复兴。有一个拉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真正的复兴是从哪里开始的，真正的复兴是从神开始的。无论是危机还是神的荣耀的显明，还是我看见神的荣耀，还是我认罪悔改，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荣耀才能够让我认罪悔改。所以这圣经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可能有时候不觉得，但是这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我们认识了这个真理，我们才会寻求上帝的荣耀。所以我这边读一段的文章哈，是唐松荣牧师写的。我们要知道哈，不是因为我的软弱神把恩典给我了，好像我感到我软弱了，是不是我要信耶稣的神会才把救恩给我的，而是神赐恩给我，我才发现我是不配蒙恩的。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哈，不是因为我软弱上帝把恩典给我了，是因为上帝把恩典给我了，我才知道我是软弱的，我是不配的。我之所以认识自己，因为你有上帝啊，使我看见你的荣耀，我才知道我是一个不荣耀神的，是你使我看见你的尊贵，我才知道自己的卑微，是你使我看见你的圣洁，我才知道自己的污秽，是你使我看见你属天的权柄，我才知道我在属地是何等的无能，我在你面前是毫无所有的，我在你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我在你面前是软弱的，我在你面前是愚昧的。上帝拣选了软弱的，上帝拣选了愚昧的，上帝拣选了无有的，上帝拣选了不配的。主啊，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你的恩典才成的。所以这样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以非常劳苦的侍奉主， 我们可以非常殷勤的、非常敬畏的、非常认真的遵行上帝的命令，明白圣经的原则来侍奉神。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也是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因为我深深的知道，我是应当灭亡的，我是有灾祸的人，我是不配的人。当我们在神的荣耀面前，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的时候，我们的复兴才有可能真正的开始。上帝才能可能用他的圣灵，用他的炭，用他的救恩来洁净我们的口，我们才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侍奉上帝的人。这就是一个侍奉的原则，这就是一个侍奉的原则。所以当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当圣灵的火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口中从此以后可能不再说肮脏的话，不再说哀叹的话，不再说不造就人的话，不再说随意批评人、随意论断人的话，不再讲那些毁谤人、那些使人重伤、使人受苦、使人失去盼望的话。从今开始，我的口才有可能成为上帝的口，释放上帝的声音来服侍别人。所以说，我们的复兴是从神的荣耀开始的，是从认罪悔改开始的，是从看到自己不配开始的。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饶恕的功课。啊，我在读的时候啊，为什么呀？因为我是什么人？嘴唇不洁的人。别人呢？别人也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彼此的宽恕。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就像我以前所讲的那样，不是好人爱一个罪人，是罪人爱一个罪人，是罪人在基督的爱里面爱一个罪人。我是有罪有限的人，我周围的人也都是有罪有限的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周围的人也都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开始。所以我们经常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的区别和其他宗教就是宽恕，就是宽恕。我们发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也是怜悯，也是恩典，也是宽恕。在上帝的荣耀面前，我们都看到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我才能够一方面劳苦的侍奉神，一方面隐藏我自己的荣耀，一方面隐藏我自己的劳苦，一方面把荣耀归给神。我越来越谦卑，但是我越来越劳苦。这就是我们一个侍奉的一个模式。那第五步就是在蒙神复兴中听到并顺从神的呼召。啊，神并没有直接的命令以赛亚，神自己在那边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弟兄姐妹哈，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神的呼召哈，我们很重视，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并不是呼召所有的人做同样一件事情，像全职的传道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的呼召也是给每一个人的，只不过是有的人听见了，有的人没有听见。有的人听见了神的呼召，有的人没有听见神的呼召。那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就没有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可能逃避了，我们可能把危机过去就完了，我们在危机中没有寻求神的荣耀。我们如果看见了神的荣耀，如果认罪悔改，如果蒙神复兴，我们一定会听到并顺从神的呼召。那神的呼召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呼召。他说，也就是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这百姓是谁？不是慕道友哈，大家很清楚的知道，不是慕道友哈。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哈，就是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甚至这个时候不是以色列人，是犹大。因为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意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可能一定不理解，上帝不是爱吗？他不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吗？上帝不是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吗？为什么这边好像上帝故意让我们不信一样呢？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的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呢？为什么恐怕我们看见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意志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这段经文在福音书里面也被引用了好多次啊。我能记住的一处是在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这个地方是讲到了上帝对执迷不悟不悔改的人的一种最终的审判，简单这样就是罗马书里面第一章的任凭。也就是当一个人他执意的不听上帝的呼召，执意的选择拒绝上帝，上帝也就最终尊重他的选择。就像法老一样，法老大概是前面七次是法老自己心硬，但是第八次是上帝让他心硬，第九次法老又自己心硬，第十次以后上帝就再没有给他不心硬的机会，都是上帝让他心硬。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法老已经铁了心了，我就是要心硬了，我就是不要以色列人走了。所以这是一个人哈，或者一个基督徒最可怕的一个状态。我们如果陷入这样的状态里面，我们就是无药可救了。一方面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我已经做了选择了，我已经决定了， This is my final decision， 我拒绝上帝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看到这也是上帝的选择，上帝也最终拒绝了你了。啊，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要信上帝，上帝不让他信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啊，我相信上帝，上帝没有拣选我，没有这回事的。信上帝的人一定是上帝拣选的人，上帝拣选的人一定是信上帝的人，这两个总是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弃绝神的人一定是一个被神弃绝的人，一个被神弃绝的人一定是一个弃绝神的人。所以就像在约翰福音一样，经过前面十二章上帝的儿子耶稣和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互动，那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他们已经做了他最终的决定，我不信耶稣了。所以说约翰福音十三章以后耶稣没有正式的给犹太人讲话，十三章到第十七章都是给门徒讲话的，他不再给非信徒讲话，也就不再给慕道友讲话。耶稣复活之后他的显现也没有给慕道友显现，都是给门徒显现的，都是给门徒显现的。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含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呼召，也就是说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出去传神的道的时候，别人的反应是不信的，别人的反应是不信的。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几段的经文。这是以西结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好，我们继续读哈。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一先已经恨我了。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要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好，谢谢大家。这几段的经文讲到我们侍奉神的艰难，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呼召。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以赛亚他可能活得比较久，是一个长寿的人，但是最终他是被锯给锯死的，这是以赛亚的结局。所以说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危机，一定会碰到危机，因为这是一个艰巨的呼召。我们在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要回到起初，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在神的荣耀中认罪悔改，在认罪悔改中蒙神复兴，在蒙神复兴中听到并顺从神的呼召，这是一个艰巨的呼召。所以说我们又回到最初，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生，这就是一个随从肉体这就是一个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这就是基督徒成圣的道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上帝会不断的让我们在危机中看见他的荣耀，不断的让我们在神的荣耀中看到自己的污秽，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在认罪悔改中，神不断的来复兴我们，在复兴中神不断的让我们听到他对我们具体的带领，但是他的带领肯定不是容易的带领，他的呼召是艰巨的呼召。在这样一个艰巨的呼召的危机当中，我们继续的来进行我们和上帝的互动，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那这样的一生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才能够结束。我们不能说我在某一天我已经完全了，我就停在哪一个角度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对我们罪恶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的。所以以前一个有名的传道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坏。这差不多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位传道人了，对西方也有很大的影响。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坏，我比你们想象的还要软弱，我比你们想象的还要污秽，我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嘴唇不洁。所以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对神的荣耀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的。我们信主，我们受洗的仅仅是开始而已。所以在对自己的认识，在对上帝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神复兴，就会被神改变，我们就成为蒙神喜悦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向你求的就是只有一件事情，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求你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得着基督，让我们认识基督，让我们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或者我也得一同死里复活。求你的荣耀让我们认罪悔改，求你的荣耀让我们得蒙你的复兴，求你的荣耀让我们听见并顺从你的呼召，求你的荣耀让我们可以坚持来侍奉你，行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